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热点透视。今天是10月27日，我们首先来一起了解一下中美关系或者中美贸易战在周末双方达成框架协议之后的最新局势的发展的最新的五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今天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的报道，王毅卢比奥通话，双方均表达期待川习会。新华社在报道中这样描述的，中国外长王毅今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中美通过吉隆坡经贸会谈澄清了立场，增进了理解，希望双方相向而行，为中美高层互动做好准备，为两国关系发展创造条件。王毅称中美关系牵动世界的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长远利益，也是国际社会共同的期待。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川普都是世界级领袖，长期交往，彼此尊重，这已成为中美关系最宝贵的战略资产。那么新华社报道呢，说卢比奥表示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期待通过高层互动向世界发出积极信号。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王毅他强调的呢是习主席啊，是当今世界跟川普平起平坐的伟大领袖，这个他是在中美关系重要性之外特别强调习主席啊，跟你们川总统啊是一样伟大。第二个感受呢，就是中国到今天并没有啊去取消对卢比奥的制裁，中共之前是对卢比奥个人进行了两次重复性的制裁，那么明年初川普访问中国，卢比奥当然会陪同，所以中共怎么解决自己给自己的挖的这个坑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八卦。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报道，中美元首明年互访，贝森特称川普可能在农历新年访问中国。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就 NBC 采访时透露，美国总统川普有可能在2026年访问中国，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在2026年晚些时候访问美国。那么具体什么时间川普会到中国呢？那么在 NBC 记者啊追问下，贝森特透露川普访华的具体时间可能是明年中国农历新年之前，也就是2026年2月中旬之前。 LT 没有去查这个日历啊，今年的春节到底是在什么时间，看来贝森特他们是查过的。那也就是按这个新闻贝森特理解的农历时间呢，中国的春节可能会在中下旬或者是二月下旬以后了。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贝森特讲这个话显然是双方元首的互访是这一次马来西亚会谈形成的一个新共识，所以贝森特他能够透露这么具体。第三个最新的信息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中国要求美国在川习会之前维护来之不易的成果，这个很中国。他这样描述的报道，在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举行高风险会晤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喉舌人民日报呼吁世界最大经济体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成果，这是最新贸易谈判的结果。人民日报今天以和解的语气报道称，这一进展表明北京和华盛顿有能力处理彼此的分歧，双方都没有被存在的问题打懵，而是专注于解决问题。彭博社注意到这篇文章的署名是终生，那么凡是人民日报署名终生的文章都是用来表达中共外交政策的立场和观点。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的感受呢，是中共他还是担心节外生枝的，因为美国呢他是这样，你不就是一个元首会谈吗，他对于中美的战略脱钩他会不停的按部就班的来推出的，这个与是否中美会谈它不矛盾，因为在美国人理解上就事论事，我们现在谈论的合作问题我们就来争取达成协议，目前没有涉及到的问题该怎么做怎么做。所以人民日报经过了一段时间对川普执政风格的理解，他们还是心有余悸的，他们还是怕即便是在星期四很短的这段时间，美国会不会又出台一些什么新的政策。第四个相关的最新报道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帮我们总结了周四习近平与川普之间谈什么问题，那么他总结出来有八个问题习近平会与川普在这一次韩国会见当中 会一一的做出结论。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稀土，这次马来西亚谈判的共识呢，是中国新的稀土管制措施推迟一年，那么这个需要双方元首在韩国确认。第二方面呢，是有关出口管制，中美双方都互相出台了一些针对对方的出口管制措施，但是贝森特今天他澄清说，我们在马来西亚谈判呢，没有涉及到美国取消任何出口管制问题。那么也就是说，这次川普与习近平啊，不会就是否取消管制形成结论，但是双方这次元首对话呢，不会回避这个问题。中方目前最忌讳的美国的出口管制，是美国商务部把美国所谓的实体名单的中国子公司也纳入控管范围。那么这个呢，就让中国受制裁的企业成倍的扩大了，就涉及到几千家中国公司。所以中方现在最急于啊，美国取消或者放松管制的就是这个措施，这也是这次中方升级稀土管制措施的导火线。所以通过谈判，通过这报道，我们逐步弄清了就这次中共为什么发飙。之前舆论认为有很多原因，包括传播税的问题，实际上这次谈判反映出来，就中共是最恼火的是这个扩大了实体制裁范围，把名单的一些子公司纳入制裁范围，这个是让中共最不能接受的。第三个是芬太尼问题，芬太尼问题，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李成刚他对外透露呢，说双方已就芬太尼问题达成初步共识。那么外界呢解读呢，哎，这是不是意味着川普会取消芬太尼关税？但华尔街日报呢，他这个报道呢，他不确定，就有这种可能性，但是会不会很快取消芬太尼20%的关税？华尔街日报他是持怀疑态度。那么也欢迎中国的网友，你们从中国能够了解的相关这方面信息，希望在评论区与网友分享。这个是华尔街日报他没弄清，他就说他没弄清。第四个是有关 TikTok 问题。TikTok 问题呢，中美双方目前透露信息呢，认为所有的谈判都没有任何问题，都达成了协议。所以这是周四两个元首啊最顺利的一项协议，甚至有可能在周四进行书面的签署协议。第五个是有关传播费，这个也是让中共很头疼的。尽管中共也对美国的船舶实施对等关税，但是中国的船毕竟数量更多。那么中国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李成刚呢，他在中国国内呢称船舶税这方面呢也达成了初步协议，但是美国方面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华尔街日报呢，他也不认为美国同意了要取消这个船舶费的问题。第六个问题，双方元首呢会讨论大豆的问题。那么这个方面呢，双方谈判代表都认为呢有初步共识，这也是川普很在乎的一个，他希望周四能够向美国宣布中共恢复采购大豆。第七个问题呢，是所谓的附加税问题。目前川普政府对中国的产品征收 55% 的附加税，那么在中国方面升级稀土管制之后，川普又宣布11月1日起对中国商品加征 100% 关税。那么吉隆坡的会谈之后呢，贝森特的表达原话是搁置 100% 的关税。那么预计呢，周四双方元首呢对这个事儿会达成确定性的协议。唯一的变数，大家看表达方式是暂停或者搁置，还是完全取消这个100%的关税。 LT 认为呢，取消这种可能性的不大，因为中国并没有说取消它的新升级的稀土管制措施，它只是延后12个月。那照理来讲，川普也应该对等的延后12个月。那么如果川普与习近平达成协议当中取消这个100%关税，或者无限期就超出12个月，那可能会体现一种川普的示好，或者川普要拿这个事儿与习近平做了其他的交易。那么第八个问题呢，会谈论俄罗斯战争问题，这个是川普的愿望。习近平究竟会在结束乌克兰战争方面会不会做一些真心实意的努力，这个华尔街日报他是没有把握，他是表示怀疑。第五个相关的最新报道，这是彭博社的报道，他非常认真的对中美元首即将讨论的八个问题啊，会达成什么样的协议，他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所以你看美国对元首的这次会谈呢，他们研究的还是非常细的。中共的媒体他不会告诉人民这次两个元首谈什么，他更不会告诉人民八个问题会遗留哪些问题，达不成协议未来 会如何解决的问题。那么有关这八个问题能达成协议的部分我们不再重复了，因为华尔街日报这个他说的很细了。那么对于无法达成协议部分或者是后续的问题，我们来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和分析。第一个是有关传播费的问题。传播费，彭博社认为这次两国元首不可能达成协议，但是呢会留一个活化，就是元首会之后双方进一步研究削减或者取消传播费的问题，就会留这么一个尾巴。那么关于第二个问题，大豆的采购，彭博社呢他认为这次元首会不会宣布一个大豆采购量，他只会做一种抽象的表态，中国恢复采购大豆。那么至于采购多少，采购多长时间，会后仍然会成为中美双方的一个沟通的问题。第三，有关芬太尼。芬太尼，彭博社认为这次不可能对芬太尼问题做一个了结，但是呢会后双方会进一步谈判，逐步削减芬太尼关税，直至取消，川普会做这个表态。但是这次会谈呢，他不会直接取消这个 20% 的芬太尼关税。那么第四个，有关出口管制的问题。那么彭博社认为这次会后尽管双方会谈判取消出口管制，但彭博社认为这个可能性并不大，谈会一直谈下去，但可能性不大。第五个，有关稀土管制的问题。彭博社认为这次元首会谈也不会形成结论，中国方面也不会取消已经实施的稀土管制措施。第六个是附加关税的问题。那么能达成协议呢，是11月1号美国不会征收 100% 的关税。那么究竟是否会取消这个 100% 关税的威胁，彭博社认为呢不会取消，也就还是留在元首峰会之后继续做一个问题谈判，因为你中方没有取消12个月这种推迟的界限。第七个问题呢是 TikTok 问题。TikTok 问题呢这次会了结，所以也不存在会后有哪些影响。第八个问题是所谓的和平计划，主要涉及到乌克兰战争。那么彭博社认为这次元首峰会不可能有结论，那么元首峰会之后会继续成为中美双方沟通的一个常规性的议题。那么对于中美贸易谈判、中美元首峰会相关的这个五个方面的最新信息， LT 总体上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中方这次如何对待川习会，中方的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他们是一种什么策略。就昨天有网友提出来，华尔街日报之前分析说中共这次很强硬啊，不让步啊，怎么突然又做出这么大妥协呢？华尔街日报是不是又误判了呢？ LT 的观点呢，认为华尔街日报至目前为止他并没有误判。那篇文章相信网友们都还有印象，他实际上讲两个观点，就习近平这次对付川普第二个任期，他学会了川普的战术，他用川普的战术来对付川普，他的基础逻辑呢是国家对抗强硬，但是给足川普面子，就把川普与美国分开。那么具体他如何体现呢，在这次谈判以及周四的川习会上，中共的策略怎么体现呢？就川普个人最关心的是 TikTok， 包括美国媒体这两天报道拿到手之后川普转卖，政府还收点钱，同时这些股东也认可川普的小儿子这大学也不上了，来当这个美国 TikTok CEO， 这是他呀从个人利益到个人兴趣来讲最关注的事。究竟川普在这个 TikTok 上还有什么个人利益，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表现得极度的关心，甚至把这个事美国国会压倒性多数赞成要关停的一个中国社交媒体，他把它当作是贸易战的优先事项。所以这个习近平他给出面子，但是在中美之间的这种对抗问题上，稀土卡脖子这个中共他是不手软的，他并没有退让的。你包括这一次的新的管制措施，他本来也没有马上做，而且他本来也做不到这种长臂管理，他本来是个纸老虎的。那么你就这个纸老虎跟你谈判，我推迟12个月对你仍然有威慑，这个对中共来讲他妥协并不大的。所以 LT 不主张那种判断说这一次习近平认怂了，他并没有认怂的。所以习近平他继续在推行他那一种比较强硬的对美的谈判策略。那么从川普方面来讲呢，他也没有明显的所谓的 taco， 他也没有说认怂或者是怎么退。就中美即便这次吉隆坡的协议他们只是互相放烟幕弹，就中国的这个所谓的长臂管理稀土管制是个烟幕弹，川普的 100% 关税也本来他也认为执行不了的，也是个烟幕弹，就大家戏演大了一点都收回来。从目前已经达成的协议来看，丝毫 没有缓和中美的这种对峙或者冲突的这样一种现状，没有改善的。那么为什么川普要急忙去中国访问，甚至在春节前去中国访问呢？这给人感官来讲，川普身段更软，做得更多。 LT 理解呢，这个就是啊，习近平他有一个巨大的诱饵，迫使川普必须要做出这种示弱性的表现。为什么呢？你看川普口口声声说与中国达成了全面的协议，哪有什么全面协议啊？除了抖音没有看不到任何协议啊！而且川普嘴里边的协议是他梦寐以求的采购大单，就中美达成协议与否关键看波音，它是个风向标。所以 LT 理解，这次川普要在中国的春节前去北京，他当然知道春节，甚至奔斯特连农历春节几月几号他们都算了，他当然知道在这个时间节点对习近平对中国所释放的善意的影响。那怎么平衡呢？作为一个生意人， LT 认为一定是中方用潜在的采购大单，尽管没有原来想象那么大，毕竟有几百亿的采购大单，就你川普不来我不跟你签。所以 LT 认为呢，习近平在继续推行他确立的以川普之道来还治川普起身，他并没有做改变。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啊，震惊世界的一个宏观数据。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中国工业获利增长升至两年来的高点，随着政府采取措施控制过剩产能，中国工业企业获利出现了近两年来最大的增幅。九月份的工业利润连续第二个月暴增，同比增长了 21.6%， 是2023年11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远远好于彭博社预期的 3.9% 的增幅。你看你预测 4% 不到，结果人家增长了 21.6%。 那么8月份中国的工业利润呢，也是暴增，增长了同比增长 24.4%。 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前九个月中国制造业的利润增长 3.2%， 那么也就体现了今年以来中国的这个工业的利润呢，主要是八月份九月份的暴增。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八月份九月份中国的这个工业企业利润突然形成这种暴增的局面呢？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师于伟宁他的解释呢，说中央实施了更为积极宏观政策，培育和拓展了新的经济增长点，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等新质生产力快速增长。那么 LT 认为呢，国家统计局对这个工业利润暴增啊，还是没有讲清原因。彭博社他自己自作主张，他理解呢，是不是习主席说要反内卷、反过剩产能？但是国家统计局的解释呢，我这个利润好啊，突然暴增啊，是习主席指明方向，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让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这么快。这个欢迎生活在中国的网友啊，提供一些啊更直接的信息或者是一些感受。就从这个报道来讲，仍然不清楚为什么会大比例的增加这种工业企业的利润，因为你 PPI 就是出厂价格还在下降，出厂价格的下降它反映的你的利润还在减少，而且工业的增加值也是小幅的在增长，但为什么工业利润就这个强行的这么大比例的增长？这个至少是从彭博社这个报道来讲，我们看不到原因。第二条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中共新华社的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信用救济。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今天表示，过去几年受疫情等不可抗力的影响，中国一些民众发生债务逾期、信用记录持续影响起经济生活，人民银行明年初拟实施一次性个人信用救济政策，对疫情以来违约在一定金额以下且已归还贷款记录者，违约信息不予显示。潘功胜称，根据中国征信业管理条例，征信系统中的违约记录存续期为五年，为了帮助疫情期间违约的个人加快修复信用记录，同时发挥违约信用记录的约束力，人民银行正在研究实施一次性的个人信用救济政策。他同时呢提到，计划在2026年初开始执行这个救济政策。那么在今天举行的2025年金融街论坛的年会上，中国金融监管局的局长李云哲也发表了演讲。李云哲演讲中称，中国金融监管局将 坚定履行防风险首位主责，积极识变应变求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他提到，金融监管局将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和资本补充的力度，同时呢，宣称要加快构建与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相适应的融资制度，帮助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那么从这个新闻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共的央行啊，金融监管机构啊，开始处理啊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企业的债务以及个人的债务违约失信的问题。就这些问题呢，总是摆在那个地方，不解决它会进一步恶化。那么这次呢，算是流露出来面对这些问题以及初步的一些解决问题的措施。第三个相关的信息，这个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中国国内讨论两天之后啊，这个还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一些关注。我们来分享彭博社今天的报道，它标题是前中国人民银行顾问敦促中共考虑类似2008年那样的大规模刺激措施。这个在中国国内啊，很多网民在积极讨论这个事儿。 LT 第一次看到中国网民讨论这个事儿时候，还是感觉很奇怪，因为在中共的官方媒体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出的信息呢，是中国形势一片大好，甚至是风景这边独好，怎么突然冒出来要搞08年金融危机那样大规模刺激呢？就中国经济究竟出了什么事儿呢？这个中共二十大以后，中共对外发布的数据啊，大规模减少，就外界越来越弄不清中国的经济形势了。但是从内部人讲说要输血打氧气了，这个还是很让人震惊的。所以尽管中国网民嘀嘀咕咕议论两天，彭博社他认为这是个大事。他报道这样描述的，中国央行的前顾问著名经济学家于永定表示，中国应该让投资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尽管中国的政策越来越注重促进消费拉动型增长，但于永定呼吁在2026年开始的下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实施大规模的投资计划，以重振国内的需求。他落脚点还是在怎么解决需求问题。于永定的建议称，可以效法2008年实施的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基础建设投资能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直接的刺激消费措施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即使加大力度，也未必足以弥补需求的缺口。2008年中国因应全球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基础建设，约占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如果这次同等规模的刺激计划相当于去年 GDP 的 12%， 那么刺激规模就应该达到16万亿人民币。就是人家这个余教授提出来啊，习主席搞新一轮的刺激政策，拿16万亿来搞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消费，刺激需求。近20年前中国政府提供巨额经济援助，成功阻止了经济的衰退，建筑业的繁荣也避免了大规模的失业，但这也带来副作用，加剧了房地产泡沫，并让中国背负了巨额债务。由于担心债务上升和投资浪费，中国官员自疫情爆发以来一直没有采取像08年那样的雄心勃勃的刺激计划。于永定的观点表明，在中国顶级经济学家中，对出口承压时的最佳出路发生了分歧。现任中国人民银行政策委员会的委员黄一平，他表达出来与于永定不同的观点。他说，鉴于现有的产能过剩的压力，中央政府应该在投资和消费之间找到平衡。那么对以上三个方面的有关中国经济的最新的三个信息， LT 想与网友啊分享三个观点。就第一，就中国经济目前是好还是不好，坦率来讲，从华尔街的舆论来看是很模糊的，就他并没有做出一个定论或者有共识的判断。就一方面大家看到中国的房地产危机还在加深，但是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宏观数据又一直那么亮眼，尤其出口数据，包括这两个月的工业利润数据。但是另外又有一些数据呢又显示很糟糕，失业率，这是西方最看重的，中国一直搞不定这个失业的问题，在所谓的产能过剩，全领域的产能过剩，再就是通货紧缩，摆脱不了这种通货紧缩，就这些又是经济很糟糕的非常直观的表现。那么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究竟是好是坏，是个什么状态，华尔街不像前些年做一个简单的判断，因为中国的这么亮眼的出口数据面前呢， 华尔街他也不愿意给中国的经济做多么负面的这个定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生活在中国的普通网友啊，感受可能才是最真实最直观的中国经济现状。所以欢迎网友们呢，在评论区对中国经济现状啊，能够做出一个评价。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这三条新闻，第一条是国家统计局宣布工业企业利润暴增，后两条呢都在研究一些怎么把中国经济啊从沼泽地拖出。你看央行在研究怎么解决那么多人欠债不还或者有违约记录的问题，那么老百姓的这种违约嘛，它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说明很多人是遇到了困难。就中国人的这个信用啊，就老实人的信用啊，是世界上是最好的。你看有很多经济学家就感叹，中国老百姓呢买了些烂尾楼，应该是企业政府违约，但是买了烂尾楼的这些老百姓呢，他还去还房贷，这个要在其他国家简直不可理解的事，但中国他就是这样的，我房子没交给你，那该你倒霉，你欠银行的贷款你得还。所以你看为什么中国央行要解决大规模的个人贷款违约、个人征信记录恶化的问题呢？要一次性的免单呢？是因为法不责众，就太多人遇到这种倒霉事了。房奴当得好好的，突然来了疫情的，没工作了，还不了房贷了。即便这种情况，人家仍然在还钱。而且潘功胜说，删除你的不良信用记录，是你还款以后我再删除。那么这个举动本身，它反映了这种违约的人的比例啊，数量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它这个信息，它是体现了中国经济不堪的一面。于永定提出建议就更有意思了。按习主席那种感觉，现在中国是已经要马上超过美国了，已经是傲视全球了，怎么又要提到08年金融危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呢？这么好的经济哪里需要什么刺激呢？所以这个刺激，这个建议本身反映了于永定认为今天中国经济是出了大问题的。所以央行的，你看今天这个新闻，包括于永定这个新闻，与国家统计局宣布的形势好得不得了，它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你至少能够感受到中国官方信息透露的中国经济的失衡，或者是基本面还是令人担忧的。所谓的基本面，你看你需要大规模的刺激，第二你需要大规模的去修改个人的征信记录，什么时候会违约啊？只有经济危机时候才有大规模的个人违约，但是中共从来不承认经济危机。所以尽管外界不知道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这三个新闻摆在一起，它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个人投资者和在中国生活的网友，在规划自己的职业和个人生活时，不要把自己定位在一个宏观经济的执行者代言人上面。也就是说，当大家讨论中国宏观经济怎么样的时候，这个不要影响你个人的职业计划和对个人的生活的安排。因为你作为一个个体来讲，宏观形势的好会鼓舞你，宏观形势不好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沮丧，但是个体你永远能够在你的小环境下找到对你利益最大化的职业规划和财务安排的，就不要人云亦云。 LT 不主张在讨论政治宏观经济问题时候去输出一些所谓的情绪价值，每个网友根本上还是要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